Hello， 欢迎收听甜人商业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们家妹。现在是2021年的5月2号傍晚6点34分，不晓得过去这一周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晓得各位听众，你们怎么样安排这三天的五一连假呢？没错，三天的连假要结束了。我现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是星期天的晚上，感到有一点惆怅。原来好不容易放假，结果放假三天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明天又要收假回到正常生活啦。看了一下国家行事历，下一个连假应该是在端午连假了，所以大家要好好忍忍，乖乖上班一阵子才能够再迎接下一个连假啦。然后那这个连假呢，希望你们都有好好的休息，或是好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妈家我呢，当然是每天吃好睡好睡饱睡满，就很久没有休息的这么畅快了，真的天天都在睡觉，然后每天都吃得好饱，然后赛后的这个调养跟整个身体的感觉好像终于都恢复了，那体能上感觉也都恢复了，然后我的安静心率就是也都降回低点，应该都差不多，身体都休养的差不多了。那昨天连假第二天下午也有在正就是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出去外面晒晒太阳，然后跑了一个5公里的慢跑，然后觉得哇，再也不用被课表限制的那种感觉，然后随心所欲的在跑道上跑着，真舒服。就是觉得天哪，之前就是跑步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有压力，因为你要达到那个跑步那当天所设定的课表的一些目标，比如说那天要跑几分速，然后比如说课表是 tempo run， 你几 K 几分速，这个时间内要跑完多少，或是你心跳要达到多少，然后当这一切束缚都不在的时候，原来纯粹的跑步可以这么的自由自在。好啦，以上就是我怎么样度过这个连假的一个三天的分享。那其实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各位分享什么？而且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哦，因为今天是甜人商业三铁日记的第二季的尾声啦，也就是第二季的第十集。这一集分享完之后就会要进入下一季的新周期啦，所以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当然就是要跟各位分享在上一个周末的一些精彩赛事的回顾。那上个周末有哪两场精彩赛事呢？第一场是在台东的 Trans Taiwan， 是礼拜六的比赛。那马甲参加的是第二场，就是在垦丁的 Ironman 40.3 的113比赛。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垦丁吹吹风之赛季完美结尾。我觉得这个标题哦，写吹吹风实在太客气了一点。风啊，根本就是台风，大风吹，就骑车的时候超惶恐的，觉得风怎么那么大，根本就是风墙。然后我觉得骑起来的那个难度实在不输两年前在澎湖的赛道，非常精彩，但也非常的值得参与的一场赛事。那稍后我会为各位分享，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整个垦丁的赛道路径的规划。那今天这个赛季的就是最后一个比赛的心得分享，其实我在赛前有设定一些主题要想要去确认，就是跟我自己确认，一个是我想要确认自己有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两周的时间内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甚至还可以去参加一场113公里的半程超铁，甚至有没有机会去打破自己的 personal best， 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破 PB。 这第一点就是我要确认自己能不能在两周内恢复，然后去打破我的 PB 的记录。那第二点是想要看看我的身体是不是还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挑，就是毕竟之前为了普悠玛超铁，身体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嘛。那在那样的极限之后，这个巅峰是不是能够维持？那当我比完比赛，其实大概到游泳到骑车的时候，这两个题目我自己心里都大概有答案了，就是答案就是 no way impossible 不可能，就是你想太多了啦。一个是肯定的赛道很难，一个是我们的身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壮。你参加一场226超级铁人三项，其实对身体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破坏，基本上大概要休到一个月，然后在你稍微回到一些体能训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让自己的身体真的回到跟比赛前一样好的条件，不然只有两周的时间，我想真的是不可能的。那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在普悠玛，普悠玛是4月10号的比赛嘛，那在赛后的四天，因为我身体有一些小小的状况，所以其实我有去就医去抽血检查，那后来好险不是心脏的问题啦，就只是单纯的因为呼吸的不顺畅，就是呼吸肌肉过度用力，所以导致我整个左胸肌肉疼痛。那左胸那个疼痛程度让我以为是我的心脏胸痛啊胸闷之类的，好险就是不是这些器官的因素，只是肌肉的疼痛。但也因为看到抽血报告让我有点惊讶，天哪，一场铁人三项对于就是一场226公里的比赛对于人类的损伤真的是蛮大的。因为当天已经是赛后第四天咯，然后我的抽血指数啊就是有测那个 troponin，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CK， 就其实反正这两个都是一个是看你的肌肉的发炎指数，一个是看你的心肌发炎指数。那我这两个指数都还是异常的超标，而且是高出几百倍的那一种，就它正常值是双位数的，但我当天的血液报告都是三位数的，然后是非常的严重，就是哈，我很惊讶，因为赛后四天居然还可以测到身体有这样的发炎反应，就代表一场226结束，人家俗称说的要坐月子是真的情有可原，而且我认为要真的好好坐月子，因为你的身体坏损的程度比你预期的还大很多很多。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比赛结束啊，或是一场全马结束，你可能当天当下24小时内你测到血液有异常，但是我没有想到赛后四天是几小时，赛后四天已经是96个小时之后了，结果血液报告里居然还看得到你的肌肉在发炎，你的心肌在发炎，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惊讶的事情。好啦，有可能是因为以前就是这样子，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机会去抽血，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对自己的一些身体指数有兴趣的话，也许可以安排赛后的24小时、48小时、96小时做一些抽血的检验，来了解你这些指数的变化，也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身体恢复的指标判读，一些检验数据的判读，可以协助我们在身体的修复的更好。好，所以这是普悠玛到肯丁70.3中间的一个插曲，所以那一周我就有点惊讶，然后想说天哪，那肯丁70.3我能不能恢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没把握了。可是真的到了，然后后来就开始好好休嘛，可是真的到了四月就是25号前一天准备要出发了，就感觉身体状况非常非常好啊，然后感觉很轻松，甚至比普悠玛赛前还要轻松，然后想说应该有机会吧，就是不管怎么样，至少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身体的体能是比以前更轻松，比我以前都没有什么准备去参加113的身体状况更好吧，应该有机会破 PB 吧，我还是这样天真浪漫的想着，然后结果果然比赛完啊，超失望的，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 能够平安回来就好。那先说说这个比赛的路径好了。那这一次比赛的路线呢，其实是在福华饭店，以福华饭店为我们的主会场。那垦丁这里的比赛，其实马甲从玩铁人三项以来就非常想参加很久了，只是因为刚好在我参加后就没有在垦丁举办过，就是以 Ironman Taiwan 来说，然后是在今年终于回到垦丁这里比赛，然后所以它游泳场地啊，就是非常正港铁人的海泳，那它是选在福华饭店对面的小湾游戏区。从小湾那边游两圈，一圈是950公尺，所以两圈就是1900公尺。那游两圈的话，就是你第一圈游完，你必须上岸过那个拱门，感应晶片，就证明你有游完第一圈，又再度跳下水。其实我个人对于要上岸再下水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不止我，对于很多人来说，要上岸都会有一点辛苦，因为你上岸其实心跳会爆心跳，然后你又要再重新下水，重新再适应一次。最舒服、最比较容易的赛事，我觉得是直接在水里一次游完，可以一次配速到底，然后再上岸，会是比较理想的。可是因为是海泳嘛，那个水域的环境有限，所以还是要上岸会比较安全，免得赛道拉得太远。那这两圈游完呢，小湾两圈游完上岸后，就是会进入福华饭店的地下通道，再通往我们的 T1 转换区。T1 转换区是位在福华饭店的停车场。那我觉得这一次赛道最棒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T1 上岸之后，在游泳赛段上岸之后，可以进入这个地下通道，用它平常准备给游客冲洗的那一些莲蓬头淋浴区，让所有的铁人可以好好把身上的盐巴、身上的海水通通冲洗干净。我觉得这是这一次海泳部分最棒的地方，因为其实，海泳上来很最怕的就是没有洗干净。然后，身上残留的海水，它的那个海盐啊、盐巴，或是一些残留物，或是你可能不小心被水母蜇到的话，就有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可能会导致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摩擦，然后可能就会导致受伤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淋浴区真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冲完之后就一路跑到 T1，那 T1 的话，上了车之后，自行车的路线呢，就是出了福华饭店之后，一路走台26线往北，然后会往北边一段之后，会再接到屏东的156号线道，那走了一条叫做车城滨海景观公路，就那边的风景真的非常的美丽，就是你会觉得可以骑在垦丁的赛道上很幸福，除了风很大很虐心之外，然后一路往北，快过了车城一下下就折返，然后也有经过车程非常有名的福安宫。那在自行车赛段，就是会在这个赛段绕两圈，总计90公里之后，就再回到福华饭店。那回到福华饭店之后，进入 T2 之后，再往跑出福华饭店，然后往南跑，跑在平和公路上。那最远端的折返点是大约5公里左右，所以来回就是10K。所以在半马的赛段是跑2趟这个平衡公路之后，你就可以会进入终点。这是整个垦丁的赛道这一次的路径的分享。那在这一次的赛道呢，说真的，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垦丁的赛道，然后也会很想要再回去比赛。如果还能够在这边再次举行的话，我才发现哇，我们平常其实可能都被台东的场地给宠坏了，因为在垦丁的赛道真的是充满挑战。一个是第一个，它是海泳，所以它非常正港，就是它真的是要挑战每个人的恐惧，挑战每个人的自信心，能够游向海里。那骑车呢，这风景也非常的美丽，然后有侧风，有逆风，有顺风，非常具有挑战。就那当天的风啊，那个风向骑起来的感觉，不输在2年前在澎湖的赛道。 可能我觉得甚至可能还难一点，但比较唯一比较当天比较幸运的是，因为骑车到后段的时候开始有点下毛毛雨，甚至有一段是淋雨的，然后很多我相信应该蛮多选手都有淋到一段雨。然后到 T2 之后呢，发现地板都是湿的，然后连跑鞋呀、衣服啊，全部都湿掉了。那跑步的时候也有下起部分的雨，然后所以其实当天的整个体感温度是相对比较舒服，可是爬升都蛮精彩的。在骑车段的话，爬升比较少。啊，以全平路为主，但是就是风很大，爬升大约是300多公尺，然后在跑步段爬升也是300多公尺，然后其实整个跑步段是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在于因为它是一个丘陵地，所以它是比较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然后当天我只觉得怎么跑得这么累呀、啊？因为那一天。我想说，我就给自己设定在5分半的配速跑完就好了，因为我从前面的游泳、骑车完之后，就大概知道那一天的自己状况应该没有办法达到我设预定的时间，那就至少要能够轻松舒服的跑完。但是怎么跑怎么不舒服，完全没有办法舒服，然后尤其是。跑到后来，整个心跳一直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我后来回来看了一下自己的跑步数据啊，我在当天113最后的半马的平均心跳已经来到了178哦。可是我在2周前的普悠马的平均心跳，全马哦，平均心跳才151，配速基本上是相同的，可是心跳相差非常大。一个就是就知道当天的这个跑步的难度比较高，那一个就是真的看到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才会有如此大的发炎反应。那也让我回来反而铁腿很多天。好，那我们就从这到底这次的这个3项的过程当中都在想什么呢？我们就从游泳开始吧。游泳的时候呢，我很幸运，因为我其实都有习惯，就是反正游的不是快的，但是至少怎么样都要抢到最前面下水，因为已经不够快了，我也没有办法再从后面靠过别人，然后想要穿越人群，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那样的节奏会很难掌握，所以我都宁可赶快早一点下水，然后维持在还可以的配速，那赶快早一点进到 T1，自己的信心也会比较高。可是那一天游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使不上力，有一种全身都酸酸软软的感觉。就是因为今天是海泳，所以脚没有那么沉，是感觉身体蛮浮的。可是我就是一直觉得上半身整个人很疲劳，然后这样酸酸累累的，然后想说应该还有在一定的配速吧。然后结果2圈上来之后，哇，我看到成绩，哇！有一种叫做，你有没有听过玻璃掉在地上的声音？就是心碎。就是其实从我参加铁人三项以来，我从来没有游泳游这么差过诶。然后那一天不知道怎么了，真的游出来历来最差的成绩。可不，这是我最擅长的海泳诶，一个是我不怕海，一个是定位还 OK，但不晓得那一天哪根筋不对劲了，还是那一天的海流特别的大。但我看其他人再怎么慢，也没有慢到8分钟、10分钟那么多，就是自己真的看到自己特别特别的慢，就有一点点的沮丧。好啦，当天是非常沮丧，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可笑了，因为其实真的没什么，它不过就是一个游泳成绩。反正呢，不过在那个当下，我就一样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既然都不好了，我们也不要再往前看了，我们能做在赛场上，只要开始就不要回头。就一直往前跑就对了，所以呢，就还是很一路跑到 T1 之后呢，想说太好了，今天骑车就是骑车一直都是我最擅长的项目，那既然觉得体感比之前2周前还要更好，至少今天骑车能够让我好好血耻，好好的发挥表现，然后骑呀骑呀骑，哇！第一圈感觉还蛮理想的，可是第二圈开始，好像肌肉有点不给力，然后好像身体很疲累，很想睡觉，然后也是有点，好像也是出在能量补给上面有一点点不足够，就是一样是觉得 肌肉很无力，然后一直骑不出来，然后软软的软软的，然后后来勉强维持在还可以接受，均速还是有维持在30左右的回到 T2。那我说好吧，今天的比赛结果大致上已经定了，就也不要想太多，还是继续往前跑嘛。至少我今天自行车骑完没有一种想要弃赛的感觉，因为没有到普悠马的时候那么不舒服，可是我知道没有骑得很好，但也至少平安回来。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有跟听众朋友提过，就是其实我在比铁人三项我最担忧的都是能不能够平安的进到 T2， 那至少我这一次还是平安进来了，机械也没有故障，那就好，就好好的面对接下来的跑步吧。那跑步的时候，我刚刚稍早的时候有讲过，就是我没有意识到跑垦丁的这个赛道如此的陡峭，因为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的是一个坡，可是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大爬坡，就是感觉是缓坡，可是它就是会默默的影响你的配速，默默的影响你的心跳，影响你的整个感受。然后所以我一跑出去我就觉得状况不太对，然后但第一 K 因为刚下车转换速度都会非常快，第一 K 我居然还跑出了5分速的速度，但第二 K 一跑完我就发现全身不对劲，可能是跟我在自行车上的补给有点不恰当有关，就是都没有吸收，没有消化，所以在第二公里的时候，我就刚好在一个补给站的旁边，躲在一个大水沟旁，把所有的胃里残留的能量胶、能量饮全部吐出来，就是吐很多很多那一种，然后吐完之后，我才感觉好像得救了，好像才有办法再跑下去。然后后来就也其实就吃不下任何胶啦，就是只能喝可乐啊，喝运动饮料，喝水，胶水。那好在至少今天那一天的温度是比较偏低的，还能够顺顺的跑完，不至于太过炎热。可是就整个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一直头有点痛痛的，然后人有点就是晕晕的，然后只觉得今天这场半马真的好难跑，比两周前的普悠马全马难跑太多了，感觉自己很像在地狱。然后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种连周赛，就是一直问自己干嘛要在这里啊。我虽然没有就是以前不没有 认真准备过一场113，但也不至于像今天感觉这么难受，然后今天跑真的跑得很辛苦，然后就是一直觉得很像在人间炼狱。可是这个赛道啊真的很漂亮，就是在很不舒服的过程当中，可是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然后在跟大自然。然后赛后也有跟其他选手分享，然后我们就提到说，哎，就是纯洁跟我讲的，他就跟我说，你不觉得在垦丁的赛道当中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吗？我想说天哪，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太好了。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回到这样子非常原始的一个大自然环境，然后你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因为过去我们在台东比赛或是在比较平地的赛道比赛，你不太需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你就是骑下车后通常你只要不要停就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就能够回到终点。可是今天垦丁这一条平衡公路，它是上上下下的缓坡上坡下坡，缓坡上坡下坡，然后补给站跟补给站之间又比较远一点，就是然后折返点也觉得变得很远，其实也不过就5公里的路程，可是就变得好辛苦好辛苦。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从我以前比赛到现在的我每一次比赛总会有一句名言，那这一场比赛再次让我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痛苦都会在汗水中升华，所有的痛苦都会在汗水中升华。就是其实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痛苦，甚至比你痛苦的还有很多。你看到别人跑得很快，别人的速度很快，那只是你看起来，但是可能实际上对他心里来说，或是对他们的身体负荷来说，尤其是这一次比赛有很多精英组的选手表现都非常的绝伦，非常的精彩。 我相信他们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更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那其实大家都是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去追求更好的自己，去追求更高的极限。那后来想想，就是自己也真的是在这场赛事当中那个当下去尽力贴近极限了，但也许表现得不如意，但也就是因为每一次的表现不如意，才会让我们可以往下一场赛事或下一个目标前进。因为你又会知道，哦，有哪里没有做好，那有哪里可以改善。透过每一次每一次中间的学习，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手，或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或许在比赛完的当天那个当下，我一直对于自己表现不好的成绩有点耿耿于怀，可是那一种感觉啊，其实到我隔天早上睡饱醒来之后，啊，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哦，就这样又完成了一场半程超级铁人三项，然后至少我全身平安，然后甚至我完成了我多年以来的梦想，就是我真的可以在比赛当中是无伤完赛的。就是在从普悠玛铁人三项完成后，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可以无伤完赛，就是我没有因为比赛有新的疼痛或是新的肌肉问题导致不舒服，或导致新的受伤又需要休息。然后到这次垦丁完赛也是，还是虽然肌肉比上一次更加酸痛，但是整体而言我没有受到新的伤害。那这个实在是在过去几年我不敢去奢望或是不敢去想的，因为在以前我并没有找到方法，我只有一直训练土法炼钢，或是我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重训，或是自己做一些瑜伽，可是就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那这一次最大的差异点就是在于这一季里啊，就是准备赛季的这一季里，我找到了合适的物理治疗师，那我们针对了身体所欠缺的一些肌力，或者是身体所欠缺的一些功能，去做更好的功能性训练，去做一些刺激。那我也将这些训练融合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或是在每一天训练之前，我会去做一些相对应的肌力，去诱发我们的核心，或是去诱发我们的臀大肌，去让自己的身体更稳定，用更正确的方式去发力。比如说骑自行车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的是核心的参与，因为你才能够在休息把上面支撑的更久更稳定，或是其实踩踏的过程也是需要臀大肌配合发力，而不是吃掉股四头肌的肌力。或是说跑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需要臀大肌的参与的，然后才能够有完整的推蹬，完整的抽腿，就是类似，或是说近前肌的力量，就是像我的脚板，我的双足踝是比较薄弱，而且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那我就特别针对这一些不同的肌群来做一个，每天量没有很多，可能每天花10分钟、20分钟，最多30分钟，就这样小小小小平凡的累积，可是让我在这两场铁人赛当中居然可以无伤完赛。就是这件事情我光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还会觉得非常感动，然后眼中似乎会泛着一点泪水，因为这个感动，这个时刻我等了好几年好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方法。那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就如果你有在从事任何一个你喜欢的运动，或是从事你有兴趣的运动，或是铁人三项也好，其实有时候除了一直盲目的练习，找到其他的辅助帮助你前进是更重要的。比如说你可能成绩卡关，或是说可能有不重复的运动伤害一再发生，通常都跟我们的肌肉使用有关联，那就会非常的建议你们都可以去找到一个身边合适的资源来协助你做一些肌力的调整或是功能性的训练。我相信都会对于运动表现或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一次终于找到方法了，就没有不往前迈进的理由啦。就是我还是会持续的前进，持续的训练，就也许暂时不是为 比如说下一季的铁人比赛所准备，但是我会为了一个未来更远大的目标去准备，更大的目标去做不同的训练。就是比赛只是一个过程，不一定会一直参赛，但是我们都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运动啊，这些训练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让它融入你的生活，让训练让运动就像生活一样自然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就等于是随时都可以准备好自己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但同时你又不用被比赛的压力压着，你不一定要有一个说我要什么时候完赛的这个压力，你可以在这样子暂时没有比赛的阶段当中去找回你对运动的热情跟你对运动的期待。那其实我觉得铁人赛场为什么一直都是这么样的迷人哦，其实是因为铁人赛场上总是有我们一些无法控制或是无法预期的因素。就我们很常会想说今天都已经练习到100分了，为什么比赛我就是没有办法100分，我今天尽了这么多的努力，我比赛就是一定可以怎么样，其实真的没有这件事哦。就是比铁人赛场上就是充满着太多不可抗拒的外力，比风啊，你可能骑车骑到一半补给掉啦，或是你可能游泳的时候大抽筋，或跑步的时候脚拐到，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是因为它如此的神秘，它如此的无法控制，然后它才会一直吸引我们去挑战，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在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之下能够让自己准备到更好，然后去看去达成一个更好的目标。那这就好像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做了就知道100%结果会是如何，就是你知道你怎么做你会达到这样的结果，可能反而会让人容易失去兴趣。其实我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它就很像谈恋爱。如果你今天追求一个你喜欢的男生或是女生，如果你追他，结果很容易就追到了，然后你说什么对方都说好，都说 OK，好像会显得这段恋情就变得有点很无聊，有点乏味，让人没有什么记忆点。但让你总是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是总是那一些让你一再受到伤害，或是就是让你觉得一直无法掌握对方，然后始终有一层神秘的面纱，那样的爱情故事才是让我们就是非常记忆在心底某个深处的，然后也非常有记忆点，让你觉得很刻骨铭心。但我相信哦，爱情跟训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相信训练绝对不会背叛我们，而是说你因为有好的累积，好的训练过程，然后透过在不断比赛或是不断学这些过程当中，不断的模拟的过程当中，或是下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每一次每一次的经验去学习，去成为一位适应力更好的选手。那尽可能的在 99% 不确定的因子当中去发挥自己那 1% 的极限，去发挥那自己那 1% 可以控制的范围，让自己发挥到更好更好。我想这就是铁人赛场之所以一直吸引我们的缘故，就是我们如何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然后去挤出自己个人可以训练的最多的时间，然后去如何去调整，然后可以在下一场目标当中看见更好的自己，就是不断吸引我们一再一再在这条路上持续努力者的主因。那这一季也终于进入尾声了，虽然原本是设定澎湖作为重点赛事，就没有想到阴错阳差会演变成普悠玛的超铁，那有一路到垦丁的113，我觉得很有趣哦，总会有一些新的故事发生，然后一辈子可以很长，好像也可以很短。那我觉得铁人生活呢，好像经营了很多年，可是我们却又永远有学不完的故事，好像慢慢的成为人家口中说的老手或是老鸟，在赛场上大家都彼此认识，可是每一场赛事完后，你又会觉得自己是新手，好像永远都是新手。那下一季的主题会是什么呢？曼仔还没想清楚，如果没意外的话，当然还是会与铁人生活脱不了关系啦，不然怎么会叫做铁人上的三铁日记呢？那 铁人上岸在这边还是时而分享训练，时而分享生活。不变的是，是我们透过热情所在，找回对生命的向往，找回对生命的原动力。不论你爱的是什么，是铁人也好，是画画也好，是跳舞也好，只要找到你对生命的热情所在，去用心的过生活，在你喜欢的领域发挥的淋漓尽致，我想这些都是所谓的铁人精神吧，不限定只有骑车、游泳、跑步啊。还是说你们有想听听什么样的主题呢？也欢迎跟铁人上岸分享，或是跟我说说让你热爱生命的原动力是什么吧。这里是一位女铁人的生活打拼日记，分享心中纯粹的想法与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也欢迎在各大平台订阅，或是在 Podcast 五星评分后留下任何你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到脸书粉丝团私讯麻将。铁人帅的频道就分享到这边了，我们第三季见，拜拜。